嗯，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3到16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叫你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见、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他们得了启示，知道他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你们的恩。你们既做顺命的儿女，就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那放纵私欲的样子。那招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因为经上记着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感谢神的话语，荣耀归于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
好，弟兄姊妹们啊，复活节平安。本来今天是我们的洗礼主日，咱们在周报里边有跟弟兄姊妹来分享一件事儿，那就是说这个福音呢，我们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啊，虽然我们眼睛看不见。但客观事实上啊，圣经也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每到洗礼的时候呢，大大小小啊，总会出现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又出现了这种的情况啊，使我们的洗礼被搅扰。不过呢，我们相信也知道啊，撒旦必然蒙羞，我们的主耶稣已经得胜，而且呢，他将永远得胜。所以，我们原本有3位肢体啊，弟兄姊妹，他们已经信主了，已经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但愿现在天上啊，已经记录了他们的名字啊，写在主耶稣羔羊的生命册上。是因着他们的信啊，那么今天他们不能领受洗礼， 不是因为任何其他的原因啊，而是我们客观上我们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啊求主饶恕，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有过犯，或者我们有信心不足，但是呢，我们求主在高天之上来纪念，这些弟兄姊妹啊，这些原本慕道的朋友啊，他们在福音上，因着信所做出来的回应。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复活节，我们来分享一个主题，那就是关于我们的救恩啊，我们把它称为是荣耀的救恩。那为什么我曾经在这个题目当中想过很多啊，是不是想过重要的救恩或者关键的救恩啊，伟大的救恩？那么这些都好啊，但是如果选择一个最合适的词呢，也是从今天的经文里边我们得出的一个重要的概念啊，就是这救恩原是荣耀的。那么我们的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啊，最后晚餐跟门徒们谈话，多次提到了这个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么人子荣耀了父，父也要荣耀人子啊。那么然后主就受难了，在人的眼光上来看呢，主是大大的蒙羞了，然而正是因着这样的蒙羞，才使得我们的主因着顺服神做成了这伟大的荣耀的救恩。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说，我们的主耶稣他是救恩的先锋，他已经先与我们回到天家，且在天家为我们在那里预备将来我们所要去所要住我们的新天新地的生活环境。那么他自己告诉我们他预备好了就要回来接我们。那么在希伯来书里边说，他要带领许多的儿女进入到荣耀里边去啊，进入到荣耀里边去。所以这救恩是神的荣耀，要显明他的荣耀，他的荣耀在他的爱里边，在他的义里面，这个义啊就是公义的圣洁的那个义。接着我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使他的爱向我们显明，那么这爱在我们的今生到永恒都要在上帝面前，在一切受造物的面前显出他的荣耀，他要叫我们和他一同得着荣耀，进入荣耀，在永恒里边得享荣耀。那么这荣耀的救恩虽然是无价的，但是重价的临到了我们。本来今天我们有洗礼啊，那么我们要跟这三位将要受洗的我们的姊妹啊，三位姊妹将来到天国里边去的时候啊，将没有弟兄姊妹了啊，这个我们将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啊，得着荣耀的身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主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就是那样的身体。那是怎样的身体呢？我们无法想象，超出我们的想象。那是灵性的，但是呢，它同时呢又可以，在物质上可以看见啊，像门徒可以显现，但是呢，它又不受物质空间的限制啊。所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体，我们无法想象啊。将来我们看到啊，启示录里边写到。他是羔羊，他是被杀过的，可以看到他手上的钉痕啊。但是呢，他的形象又跟地上的不一样啊。门徒看到他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似乎是他，似乎又不是他 啊，这是奇妙的啊，我们不知道，但是呢，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主耶稣复活带来了门徒生命的改变，主耶稣的复活使他们有了传福音的勇气。在《使徒行传》里边告诉我们啊，这个他们都是一同为基督的复活来做见证。那么这件事情呢，从2000年以前直到今天啊，如果没有算错的话，那么今天呢，应该是2022年减去33年半或者34年啊，那就是这个主耶稣复活的那个年代啊，因为公元是从主耶稣降生开始算起，那么主耶稣复活呢是在33年半之后啊，他复活了，他不单单是从死里复活了，而且他带着复活之后的身体进入到荣耀里，回到父那里去。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他到父那里去原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了。那么这些信息呢都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啊，都在咱们今天的经文里边呢来向我们显明。那么今天我们取自的经文啊，刚才俊逸弟兄已经为我们读出来了啊，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那么彼得是亲自跟过主耶稣的人，彼得是12个门徒里面啊第一个跑到空坟墓里边去见证主耶稣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看到主耶稣的裹尸布，对吧？他回来呢，跟其他的门徒说啊，其他的门徒似乎是很困难相信。那我们也知道啊，复活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难以按照常理啊，因为我们的常理都是根据我们的经验来的啊，死了的人都不能复活了。那么圣经上有告诉我们啊，为什么我们这些人死了不能复活？因为我们都有罪。那么主耶稣复活是不需要证明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复活是必须的，他必须复活，他不复活就不对了，他复活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他的灵没有犯过罪，因为他是上帝本身啊，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对吧？那么他在世上33年半受苦，那些苦难啊，最后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啊，也就是说他受的所有的苦难的累计已经可以足够成为普世人救赎的赎价。所以主耶稣宣告了一件伟大的事情，就是成了。所以主耶稣他受难，他在十字架上去为我们受死，这一切的苦是我们的赎价，但是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犯过罪，他没有犯过罪。如果主耶稣犯过一样罪，那他就跟我们一样，对吧？他就死了以后就不能复活了，对吧？那么他不能复活，像我们这些人啊，这个我们不能立刻复活的这些人，我们干嘛呢？其实我们是在等待末后的审判。末后的审判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要复活，但是是分批复活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那首先在基督里复活了的人有福了。那么这一些人是得以被基督迎娶赴羔羊婚宴，穿上这个洁白细麻衣的人。圣徒行的义，这并不是靠我们努力在道德修养各个方面啊，我们所有的这个义，而是我们的因信而得来的义，而这个信是必须用行动来见证我们的信的那种的义，所以用行动证明出来。圣经也告诉我们啊，这个 历史上这些因信称义的人他们的行动是怎么样的啊？比方说亚伯啊，他因着信就献羔羊为祭啊，亚伯拉罕因着信啊就献上自己的儿子，对吧？拉合因着信就接待探子，以色列的探子，对吧？所以这一些是他们信心的明证，对吧？所以圣徒所行的义是指的我们因着信而付诸的那个行动。那么神要指着这些行动说他是一个这个真有信仰的人。所以第一次复活的有福了是指的这些的人，对吧？那么之后又复活的那就糟糕了，对吧？那是因着他们的不信，其实我们都是有罪的，因着他们的不信，所以他们的罪没有得着赦免，所以他们自己要来承担他们自己罪的后果。那么一切信的人，主耶稣已经在他33年道成肉身，最后在十字架上把我们的罪过担当了。所以上帝在这个以赛亚书里边说，神把我们众人的罪过都归到了他身上。那么因此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啊，主耶稣他因为无罪，对吧？所以他当时死了3天之后，那么为什么要是3天呢？这个咱们今天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讲这个问题啊。他不是立刻复活了，而是3天之后复活啊。那么这都有神的非常精妙的旨意在里面啊，有机会咱们再来讲。那么他从死里复活了，是吧？那么他从死里复活见证了一件事，就是唯有他是没有犯过罪的，唯有他是得胜了一切罪恶和死亡的，因此唯有他有资格来做我们的救主。这世界上一切其他的宗教没有救赎，你犯过的罪没有办法解决啊。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啊，我们从理性上我们能明白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它是必然的啊。那么结果也正是这样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凭着信我们知道神差遣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受难，还清我们的罪债，从死里复活成为我们的救主。同时他复活到了天上，到了父神的右边，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元首，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他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为我们做成了这荣耀的救恩。好，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啊，看看那么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这个第十二节说，那靠着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啊。这个天使原也想查考啊，就是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这人指的是谁呢？这人指的就是彼得自己啊。所以彼得是被主耶稣训练3年半，亲自经历了，听见了主耶稣所这个行所讲神迹啊，所有的一切。同时呢，他也亲自经历了主耶稣的受难，见证了主耶稣呢。那么同时呢，他也看见了复活之后的主。那么这里更强调的一件事情啊，就是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那么这是指的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啊，五旬节圣灵的降临。当五旬节圣灵降临， 那么使徒们就得着能力，然后就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为主耶稣做见证了。所以彼得啊，就是写彼得前书的彼得啊，他就是这一位第一手资料的所谓的 eyewitness 啊，是第一手资料的见证人，为复活的主来做见证。那么彼得在今天啊，在这个前书里边，他一开始啊，除了问安之外啊，他一开始那么在这个第三节啊和第四节这两节经文啊所说的，就是整个彼得前书要论述的主题啊，要论述的中心思想。那么这句话就把荣耀的福音啊涵盖在里面了。那么我们来看啊，他说愿荣耀颂赞啊，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啊，愿颂赞啊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神。为什么呢啊，下边说他曾照着自己的大怜悯，也就是说今天我们能够有这个荣耀的救恩，今天我们能够得着这荣耀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特别好，不是因为我们啊特别圣洁，不是的，而是因着他对我们的大怜悯。为什么怜悯呢？因为我们都是软弱的啊，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面前夸口说我不需要神的怜悯。所以在我们还软弱还做罪人的时候，父上帝，天父上帝因着他对我们的怜悯，甚至于圣经上说在我们还做他的仇敌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因此下边就说了，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从死里复活是整个救恩的前提，也是整个救恩的基础。今天是复活节，正在证明或者说是见证这件事情，对吧？所以是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复活，从死里复活，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没有基督信仰，就没有圣经，一切都变得徒然。所以使徒保罗在他论述复活的这个文章里边啊，篇章里边写给哥林多的书信啊，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就说如果我们不复活的话，我们的今生只在，我们的盼望只在今生的话，那我们就吃吃喝喝吧，我们还搞这些事情干什么呢，是吧？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神要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然后呢第一件事情就重生我们。在今天我们的周报里面啊，我就说神在这个我们的人生的生命里边做成我们人生三件大事啊，三件大事啊，哪三件大事呢啊，第一个就是重生啊，重生了我们，就这里所说的重生。第二个就是复活。第三个就是今天所说的得着存留在天上的基业，就是新天新地。那么这三件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得着重生是改变我们灵魂的生命，彻底更新我们从老亚当遗传下来的有罪性的灵魂的生命。啊，是我们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当然，当我们有全新开始的时候，也就有一个完全的结束。所以今天我们原本有洗礼啊，当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已经受了洗了，受洗有很多意义，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提醒我们，我们在受洗的那一刻，往事了结了。啊，过去的已经过去了，已经结束了，已经没有了， 已经跟基督同死了，是吧？所以律法约束人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这是罗马书里边说的，对吧？所以当我们与基督同死的那一刻，过去我们在律法定罪，在律法的这个之下为奴仆啊，做罪的奴仆的时候，那种人生完全完全告别了。然后我们有一个重生，重生就是再生一次，不是复活，重生是再生一次，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那么这个全新的开始就是圣灵的工作，使死里复活的主的灵与我们原本的灵因着赦罪得了赦免，他的灵要与我们的灵合一。所以罗马书里边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里边没有基督的灵，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那就是没有重生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不在乎你受没受过洗啊，不在乎我们读了多少圣经啊，也不在乎我们的道德多么高尚，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里面有没有重生的生命。那有了重生的生命，我们才是属基督的啊，有基督的灵与我们同在了啊，这就是我们属基督的。所以重生是救恩，荣耀救恩的伟大开端。那么这个重生就是我们进入永世的开端，就是永生的开始。很多时候我们认为啊，永生是我们回到天家以后进到天堂才开始我们的永生，不是。永生是指的我们从现在信主的那一刻，重生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的永生。那么将来我们肉体死亡，从死里复活，进入荣耀里去，那只是我们更换一个我们外在的身体啊，更换一个外在的身体，而外在的身体是我们内在生命的就是外在身体的生命啊，是我们内在灵魂生命的一个载体。所以我们等到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只是更换了一个载体，就像我们的主耶稣，他从来没有，这个灵魂从来没有死过，所以他仍然是从永恒到永恒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的我们的上帝。可是呢，他道成肉身，穿上了一个暂时的肉体，他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只是离开了这个肉体，然后从死里复活，神给他一个新的身体而已啊。所以将来我们有一天的时候，我们肉体死了，然后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从死里复活了，那只是更换一个我们的外壳，或者这么说啊，更换一个我们的外壳，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是不改变。所以那一个里面的生命就是从重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开始了我们的永生。因为我们重生了我们了，因为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了，这是可以进入到永世的，被神算为无罪的那个生命。那么这样呢，我们就有了一个活泼的盼望。那么这里我们为什么说是一个活泼的盼望呢？啊，也就是说这个活泼在这里指的是它是好像是活的，是起作用的，这样的盼望。那么与活泼的盼望相反的就是死的盼望，是吧？那个死的盼望是没有作用的，而活的盼望它是有作用的。那么它会影响到我们今天每一个有这样盼望的人的实际的生活，是吧？它好像一个活的生命，好像充满在每一个细胞里面，充满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我们能够下边说，在患难当中，在困苦当中，在世人看来的绝望的当中，在软弱失败的当中，是吧？在 困苦里边我们得力量，在软弱的里边我们得刚强，在跌倒之后我们可以再爬起来，是吧？所以这是我们有这个盼望的人，这盼望就在我们生活当中方方面面的来起作用。那么这样呢，最终我们今世要走出的结果就是可以得着不能朽坏啊，不能朽坏啊，不能玷污。这个不能朽坏特别的重要，因为今天我们的世上的一切的东西啊，有人把它称为是什么热力学第几定律啊，我这个就是说这世上的东西呢，能量都在减低，秩序的东西都在变得越来越不秩序。圣经说啊，我们今天的世界啊，都像一件衣服渐渐的旧了啊，没有一样事情是永远长新啊，所以进化论完全胡扯啊，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进化的，都在退化啊。你说我们的科技不是在进化吗？啊，那不是进化，那是积累啊，是我们知识的积累啊，经验的积累，那并不是所谓的进化。然后神给我们预备的天上的基业啊，就是我们将来赖以生存的环境啊。今天我们有一个基业，神创造了第一个这个世界上的物质啊，太阳、月亮啊，日月星辰，这个大地啊，这个水、海洋啊，这一切植物、动物，这是我们今天的基业。所以，我们中国，你称他是思想家也好怎么样啊，就是我们的老子，他就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啊。那么人法地，就是说人离不开地，我们喘气需要在地上，是吧？吃饭需要在地上，喝水需要在地上，行动需要在地上，一切我们离不开地啊。那么地就是我们的基业。起初神创造了这样一个世界，给我们预备的可住之地。那么将来我们有一天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到父神那里去，与基督永远同在的时候，我们不是活在真空里边，神要给我们另外的一个世界。神能有能力创造今天这一个世界，神当然也有能力给我们预备另外一个世界。那么咱们以前讲过了，今天这个世界是谁造的呢？谁创造的呢？是父上帝设计了。正像今天的经文当中所说的啊，是父神照着他自己打怜悯啊，是他是原始，是最初的动因啊，然后呢是借着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是借着我主耶稣来做成。那么救恩是这样做成的，其实这个世界的创造也是这样啊，它是这个父上帝设计了，同时是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又透过我主耶稣，最后说是又为我主耶稣基督来创造了这样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呢，是为我们来预备可住之地的。但是非常遗憾的事情，由于罪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就玷污了。所以在第二件事情里边呢，就是说不能玷污，所以将来的世界是不能被玷污的。也就是说在将来的世界里面将永远不可能再有罪的进入了，是吧？那为什么将来的世界将不可能有罪的进入呢？我们讲过，据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最少有三方面的原因啊，就是将来我们进入到永世里面去的时候，就不可能有罪恶再去玷污那一个世界里边了，所以那个叫做永生，所以那个就永远不再朽坏啊，也永远不再衰残， 啊，今天这个世界是逐渐衰残的啊，那个不会再衰残了。但是朽坏和衰残都来自于被玷污这个原因。那么将来的世界，神如何保证了我们不再犯罪玷污将来的世界呢？这里边有三个大的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这一个有犯罪经验的，我们的诱惑我们的肉体啊，圣经说啊，我的身体里边没有良善啊，这个里边的欲望啊，这个肉体不在了啊，所以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啊，没有犯罪经验的属灵性的能够存到永远的身体，所以我们这个肉体要结束啊，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在我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对吧？在我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里边的是恶欲，啊，我们借着与这个肉体的征战啊，使我们重生的生命得到操练，啊，但是呢，这个肉体是不能带进永生的，啊，所以我们进了永世里边，这个肉体不在了。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引诱我们犯罪的环境不在了。啊，撒旦魔鬼已经被下到地狱里边去了，假先知大淫妇全部都不在了，啊，这个被他利用来诱惑我们的环境也不在了，啊，所以呢到了这个永世当中的时候，那个环境是绝对干净的，啊，然后呢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羔羊的婚宴是个极大的奥秘。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那也就是说，在我们进入永世的时候，是我们与基督完全联合的时候，是教会与基督成为一体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复活的主，也就是说绝对战胜死亡的大能的主的灵的生命与我们的生命完全的结合，那么那一个就使我们得着了战胜罪恶绝对的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生命里边啊，在罗马书里边也告诉我们啊，就是我们里边有一个不愿意犯罪的愿望，所以圣经说立志行善由得我，下边呢就是只是行出来就由不得我了。那么这个立志和行出来，他说在我里边好像有一个律把我掳去了，我好像是一个战犯，好像一个奴隶被牵着鼻子走，那么我愿意的善我不做，我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是吧？这是我们常常有的挣扎的状况，对吧？那么这个出现问题出现在哪里呢？它不是出现在我们的意愿里边。如果我们的意愿就是犯罪的，那个叫做恶人；如果我们的意愿是不甘心犯罪的，可是我们却战胜不了我们的肉体，战胜不了我们的环境，那么这是罪人，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所缺乏的就是我们里边能力不够啊。这个保罗说我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么这个攻克己身就好像我斗拳啊，打把对方打败了。其实能够完全攻克己身的只有耶稣一人，其他的人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我们还是有失败的时候，有妥协的时候，啊，所以弟兄姊妹，将来我们回到天家去的时候，第三件重要的事，就是我们因着与基督的联合，使我们得着了战胜罪恶的绝对的能力。这个在罗马书第七章里边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啊，这个谁能救我？真是苦啊！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啊，中文圣经翻译成说，靠着我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啊，其实我们一直在说啊，这句话呢常常给我们误导啊，好像靠着我主耶稣基督，我们现在呢就立刻就可以脱离我们肉体的这个那些犯罪软弱的情况了。实际上那个就能脱离了，你读圣经的时候你注意啊，它底下是点点点，是吧？它不是说我们靠着主耶稣现在马上就可以脱离，而是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什么去脱离。那么今天呢，虽然我们已经蒙了重生，虽然我们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有称义的地位，但是呢我们还没有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现在还在等待着与基督的生命完全的结合。所以现在我们战胜罪恶的能力还是相对有限，但是弟兄姊妹下边告诉我们了啊，我们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要大喜乐。虽然在百般试炼中暂时是愁苦的，可是我们有荣耀的大喜乐，对吧？这就是为什么啊，这个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是为要造就我们里面灵魂生命重生，就是刚生出来一个小 baby 对吧，是个小婴孩啊，这个生命要长大，要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么这个成长的过程呢，就是我们今天重生得救之后到基督再来之前，我们的灵魂还住在这一个肉体当中，还存留在这个世界里边，那么这一段的过程当中，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受苦，为什么我们受苦还有喜乐呢？因为我们知道有美好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呢，不要只看到十字架的苦难，我们要看到十字架苦难背后的荣耀啊！所以基督徒的忍耐，基督徒的喜乐不是那种环境条件特别好的时候才那样子，而是我们经历这些操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里面我们知道那是有结果的，不是白白受苦的。所以弟兄姊妹，由于这三个原因啊，由于这三个原因，第一，我们的犯罪的经验的肉体没了，第二，引诱我们犯罪的环境没了，特别是撒旦魔鬼被下到地狱里面去了，第三是我们与基督完全的结合，是我们从他那里得着完全胜过罪恶的能力。因此将来我们到了天家去的时候，那个天家是不会再被罪恶来玷污的了，因此也就不再衰残啊。所以弟兄姊妹啊，圣经的话说的虽然是如此之精炼，但是呢它句句字字都非常的重要，使我们真的是今天我们理解了之后，相信了之后，对于我们今天的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当然最后呢是为要叫我们啊，这个得着存到天上神给我们的这样的基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荣耀的福音，而这一个福音是借着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为基础的，是吧？那么接下来呢，当我们得着这个福音的时候，这荣耀的福音，我们就开始了一条荣耀通向荣耀的那条路啊，我们开始了通向荣耀的那条路。那么在这条路当中，下边讲了几件事。第一个就是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显现的救恩。弟兄姊妹，在这里边呢，首先给我们了我们得救的把握啊，我们得救的把握，所以必能得着啊。但是这个把握有一个前提，神的能力保守什么样的人呢？是保守信的人，所以这里边是有原因的啊，有一个因为， 也就是说能够使我们到了最后啊，这个救恩。那么有人说，不是我们今天就得着救恩了吗？怎么还到了末世才显现出这个救恩呢？那中文里边都用救恩啊，这个那个就其实这个救恩啊，它就是一个拯救啊，就是一个拯救，把我们从危险转移到平安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吧？要拯救。神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把这个救恩呢做成给每一个人了，但是我们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自动的得着了，而是那些因信回应这个神的救恩的人啊，这个谦卑悔改的人，放弃以前啊，好像下边说这个以前在世上啊那种这个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情欲的样子啊，我们放弃了那个，然后我们愿意跟随基督啊。刚才我们领事的同工啊，这个铁军弟兄唱，我们跟最后唱这个我们要跟随基督，就是这样，我们不再走以前的老路子了，而是跟随基督往前走了，对吧？那么这样的人就能够蒙神能力保守。话翻过来说，不信的人神的能力就不保守他，对吧？因为他是拒绝神能力的保守啊，所以我们不太接受啊这个不能抗拒的恩典，对吧？神的恩典，人有自己的选择权，对吧？神从来不强迫，咱们世人尚且说强扭的瓜不甜，是吧？上帝难道要把他所造的人类当作木偶来对待吗？啊，如果我们在神面前没有自己选择的权利的话，那整个的这一切神做的这一切都毫无意义，对吧？那神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嘛，那我们还有什么意义呢，对吧？不是这样的啊，神跟我们之间是互动的。那神一次赋予我们生命的尊贵，也就是我们有独立自主的这个选择权，是吧？所以下地狱不是神让我们下地狱的，是人自己选择下地狱，因为他拒绝了上天堂的路。但是人不愿意去的时候，神不会勉强你去，神会劝，神会教导，神会见证，神做一切可能的事，但是最终去与不去是我们自己来决定，是吧？所以下监狱不是神让我们下地狱的，是我们自己选择下地狱的。那么上天堂是神给我们铺了路，但是你自己必须愿意去，你要求神使你去，表达你对神的信才可以啊。所以这里边有一个因啊，这个信啊，然后神的能力就保守他啊，神能力保守他。所以我们不太接受啊，这个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也就是说你信与不信反正不该你的事啊，神得救了就叫你永远拯救下去，这种理论呢我们是不太接受的，是吧？所以我们因着信得蒙神能力保守啊，然后呢就必能得着，这就是神给我们的 secure 啊，给我们的保障啊。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就是你拿到护照就必能到这个澳洲海关能够进澳洲，对吧？可是如果你不拿，到了时候就进不来了，对吧？那么发给你护照了，到时候你把它毁了撕掉了，或者是你 cancel 了，你不来了，对吧？你也进不来，人家不会拿绳子把你绑进来啊，拿着这个铁链把你套进来，不是这样，对吧？那么套进来如果你不愿意来，那有什么意思呢？那绳子一拴了，那你就跑回去了，对吧？所以这个神会把人拴着脖子把我们强逼我们进吗？不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必须以信来回应神给我们的救恩。这个救恩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从我们信重生得救开始， 这救恩就临到我们。其实在这之前的时候呢，圣灵已经在创世以前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的准备了。不过呢，这救恩真真实实在我们身上做成的时候，就是从我们重生的那一刻啊，从重生的那一刻。然后呢，这救恩要坚持下去，是借着什么呢？是靠着神的恩典，同时呢也借着我们信心的回应。那么今世我们在这一世的路程当中啊，我们要保守这个信念啊，所以圣经说要竭力的保守啊。然后呢，到了最后我们可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个救恩就做成了。所以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救恩的最后一步的完成。所以下边说，因为我们有了这样的前提了啊，我们就大有喜乐了，因为我们的人生有了目标了，因为我们人生有了盼望了，因为我们的人生有了结果了。我们不再是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们不再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人生一场空，不是这样了。我们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是有目标的，是有结果的，我们有奔头，所以我们喜乐。那么即便就是在现实的环境当中呢啊，有火炼，有这个百般的试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试炼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呢我们仍然在这中间呢是痛苦的，却是喜乐的。这是基督徒的这个我们不一定是快乐的，但是一定是喜乐的啊。那么原因在这里告诉我们了啊，是为了让我们的信心吗？啊，不是，是为了使我们的信仰啊，是我们的信仰。这个信仰我们讲了什么叫信仰啊，信仰就是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啊，就是信仰就是至高者在我们心中的位置跟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那么这样呢，就是叫我们的信，也就是说叫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经过各种的操练，这个关系就变成了颠扑不破的关系。那么我们的信就不会因着各种的挑战使我们产生怀疑，使我们再拒绝他啊。所以这样的信就比火炼了仍然能坏的金子就更显宝贵了。那么多么宝贵呢？在彼得后书里边说，就是使我们可以丰丰富富的进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从今世直到永远，在他里边得享。下边说得着什么呢？称赞啊。什么叫得着称赞呢？就是戴上冠冕了啊，就是给我们毕业证书了，就是我们这一生走过的有了结果了，是丰丰富富的进了他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啊，世界上的人对我们有什么评论不重要，那只是做一个参考啊。但是到了最后主称赞我们，那才是重要的。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啊，对于那些娼妓、税吏、罪人指责不多，但是他对法利赛人，对于那些祭司长，在那人看来很高尚的人指责了很多。那关键的问题在哪儿呢？就是他们假冒伪善。假冒伪善的关键在哪儿呢？就是他们把这个求荣耀的、求称赞的对象找错了，对吧？他们求人的荣耀，独一不求神的荣耀啊，不求独一之神的荣耀，所以就没法信了，对吧？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啊，我们行完一生，这一生最后能不能得着主的称赞，主说好，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这个才是我们人生最终的追求。这个就好像一个学生毕业的时候啊，是在那个答卷上你得了多少分数，那个才是你的这个读书的过程当中最后的结果，那个分数就是称赞和得着荣耀的那个标准，是吧？当然世界上考试都有世界上考试的问题，对吧？那么我们用这个做个比方，对吧？啊，所以最后呢要得着称赞，然后呢要得着荣耀啊。主说好， 那个是最荣耀的，他的称赞才是真正的荣耀。所以这世上的荣耀呢，人的称赞叫做什么呢？叫做虚荣，假的荣耀，那不是真的，对吧？这个只是暂时的啊。所以世上的叫快乐啊，在灵里边的它叫喜乐，是吧？快乐就是快快的乐就没了，是吧？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荣耀啊，那是真的荣耀啊，是永恒的荣耀。那么最后呢，要得着尊贵，什么样的尊贵呢？主说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啊，我们要和他一同作王直到永远，这是主应许我们在他显现的时候，我们只要因信在他里面，他的能力就保守我们到了最后。这个神要拯救我们脱离身体，脱离世界，脱离撒旦魔鬼的这个一切的诱惑的时候，神要赐给我们的。因此我们的内心里面啊，我没有见过他，我们看不见他，我们却有什么呢？却有爱。这爱是因着信，我们爱他，因为他爱了我们，因为他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所以我们不是那种自私，有人问信耶稣有什么好处啊？我们心里边天天在那里吃亏赚便宜，在这里不是这样的。我们爱他，因为他是，我们爱他，因为他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证明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只是被动的回应他的爱而已。所以我们现在还没见到他，但是我们知道了这一切，相信了这一切，见证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必然产生一个回应，那就是我们爱他。所以圣经的作者说了一句话，感慨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啊，就好像中国人说，若有人不孝敬父母啊，万善孝为先啊，若有人不孝敬父母啊，这人可咒可诅啊。所以我们爱他是一个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应该正常的反应，应该正常的反应。所以说我们没有见过他啊，确实爱他啊。如今虽然还没看见，这个没看见包括我们没看见他，也还没看见将来要显现我们的救恩和得着天上的基业，却因着信，就是因着相信了，因着接受了啊，却有说不出来的。说不出来的不是说不出来，原文的意思是这个用语言无法形容的，因为我们的语言都是根据今天世界上的环境来创造的，对吧？对将来的世界，那语言无法形容的啊，所以说不出来，就是说它已经远远超过了我们语言能够表达的啊。就像黄金街、碧玉城等等这一切，这都是我们今世的语言，对吧？将来的美好有多么好，因为我们没办法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啊，我们的语言太有限了，是因为我们的创造语言的那个环境，它代表背后的意义都是属今天世界，对吧？所以在这时候我们有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然后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所以这里又提到荣耀荣光的问题，对吧？并且得着我们信心的果效啊，再一次强调这个信心啊，也可以说是我们信仰的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灵魂的救恩。这个灵魂不是单单的指的，所以这里不是指的灵的救恩，对吧？而是指的灵魂救恩，是指的我们整个生命，整个生命啊，包括我们的灵，包括我们的心思意念，包括我们的身体啊，不是这个肉体，而是要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是我们整个灵的救赎，整个人的救赎啊。所以不仅仅是我们到神那里去是个灵魂啊，是个魂到他那里去了，飘着是个灵，不是的，而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不是他的精神不死，不是他的灵魂复活，他的单单灵魂复活，而是他全人的复活啊，是整个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或者是成了活的魂啊，这个整个人的救恩。那么下边呢，就论到这救恩的可信性 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我们略略一过就好了啊。说论到这救恩啊，预先有先知已经详细查考了，就查考他们里面基督的灵啊，这里用的是灵，这个第九节这个地方是用的是灵魂，这个在原文里边是两个字啊。然后呢，基督的灵在他们的里面，他们查考里面啊，然后呢就是查考，就是认真的寻求啊，然后呢就证明了一件事，就是基督受苦什么时候在哪里怎么样啊，怎么得荣耀啊，这个那么这一切呢都是在旧约的先知书里边都已经预言给我们了。然后呢他们就得了启示，所以他们就把这些都写在旧约的圣经里面。然后他们所传讲的这一切的事呢，他们自己知道啊，不是为他们，因为他们还没等到呢，而是为我们这后世的人，其实也是为他们啊，将来我们都是一同在耶稣基督里，但是他们因着信预先知道了啊，把这些事情讲出来是为了我们后来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啊，这个能够因着他们所传讲的来认识我们这位神借着他啊，为我们成就这伟大荣耀救赎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下边呢就是说，这个靠着天上差来的这个圣灵传福音给我们，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讲过了，这是第一人称啊，实际上就是使徒彼得。那么接下来呢，从第13节到第16节可以说是后边啊，就是因为我们说彼得前书呢是生活书信啊，保罗的书信叫做教义书信，对吧？所以他讲到这些救恩福音的前提，然后是为了我们影响我们实际的生活啊，影响我们每一天的这个行事为人和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因为有了这一切，因为我们信了这一切，因为这一切是可信的，是伟大的，是荣耀的，是宝贵的，结果是什么呢？就约束我们的心。这个心啊，我们中文都叫心啊，其实这里边主要的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里边的想法啊。我们以前都如羊走迷，那么为什么我们会走迷呢？就是我们放纵我们的心啊，放纵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呢个人偏行己路，就是我们自己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但是现在不行了啊，我们不能再那样做了，而我们现在呢要约束我们的想法啊，约束我们里边的心思意念啊，这个然后我们要跟随基督，要跟随他，要按照他所指引我们的道路来生活，来追求。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谨慎自守啊，谨慎自守，小心小心翼翼的保护我们的心思意念，然后专心盼望。这个专心盼望，这个专心这个字其实是一直到底的意思，专一到底的意思。然后我们心中啊，看盼望着，看着我们的主耶稣，就像使徒保罗说，我看着那个标杆啊，我向他直跑。那么专心的盼望着，看着啊，什么呢？就是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来给我们的那个恩啊。这里所说的基督显现的时候，不是指的在末后显现的时候，而是指的在他第一次来到这世上已经为我们所做成，带给我们的这个荣耀的救恩，他为我们受难啊，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为我们回到天上啊，他向我们显现，曾经啊向我们显现的时候带给我们的这一切的恩惠恩典啊。这个恩呢，其实原文里边就是那个好事啊，好的事情，基督从死里复活啊所给我们做成的那个伟大荣耀的那个好事，就是我们领我们的生命的救恩。最后当我们拥有了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成了顺命的儿女。顺命的儿女相反的是什么呢？就是悖逆的儿女，是吧？ 但愿我们不再是悖逆的儿女。有一些时候我们可能是软弱的，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最后的荣耀，但是我们一定不是悖逆的啊！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不要嘴硬，不要骄傲，不要悖逆啊！我们要顺命、啊、这个顺从就是顺从他的旨意、啊、他的命令、啊、做顺命的儿女，然后就不再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放纵情欲的样子。那么从前的样子是什么呢？是悖逆的，是无知的，蒙昧无知，不知道人生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无知呢？就是我们偏行己路，就是我们不愿意听他，所以我们只愿意放纵自己，那个样子不行了，我们要改了。那么追求什么呢？就那招我们的是圣洁的，就他的生命，然后你们在这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这就是我们生活最终的追求。那么关于这件事情，什么叫做圣洁呢？啊，什么叫做圣洁？我们在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里面，我们来看，啊，就告诉我们，而且如何追求。那么我们读了这一段经文，这就算我们今天信息的总结。所以前面我们有了荣耀的福音，那这荣耀的福音就是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啊第三节说，神的神能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诚的事已经赐给我们。那么这个就是神显现的时候所带给我们的那个恩啊，一切都给我们了，皆因我们认识了那自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因为我们认识了他。这个认识不单是知道，是指的我们从生活行为当中经历了他。所以因此他将这个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给了我们啊，又宝贵又极大的，还可以说这是很荣耀的，答应我们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如果我们脱离这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啊，我们放弃那个了，神一定使我们能够得着神的性情，就是这个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神样，就是我们得着神的圣洁。那么怎么得着呢？啊，下边就是为这缘故我们特别的殷勤啊啊，所以有了信仰，我们整个关系对了啊，然后加上行动，就遵着他的话去做。当我们遵着他去话去做的时候，要加上真理，就知道他让我们怎么做，然后知道怎么做了，加上自我约束力啊，要约束自己这个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啊，然后呢再加上忍耐，就是坚持下去，坚持下去。当我们坚持下去的时候，我们就心存敬畏，心存前进，谦卑忍耐到底啊，然后我们就有了他的生命了。这生命就是爱弟兄的心和爱众人的心。这个原文里边没有心啊，就是我们对弟兄的爱，然后就产生了对众人的博爱。那么这个就是生命成熟的结果。然后我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的时候，我们就永不失脚，然后使我们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就是圣洁的道路，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这就是我们跟他一同要得的荣耀。弟兄姊妹，今天是复活节，主已经借着从死里复活这伟大的事情做成了我们荣耀的救恩。那么因为我们领受了，我们相信了，我们走上这一条通向荣耀的道路，得着神圣洁的道路，是我们一天一天更新的道路。虽然这条路可能挺苦的，但是我们心里边充满着喜乐，满有荣光的喜乐。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步一步的认识他，当我们越认识他，我们就越爱他，直到我们一同见主面的日子。好，弟兄姊妹，复活节的信息 愿这些信息深深的深藏在咱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在这末后的时代当中，在各种患难的环境当中，让我们靠着主得胜，忍耐到底。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位，特别是我们今天要受洗的三位，虽然没有受洗，但是我们相信主一定保守我们得着这救恩直到永远。阿们。